孟良的马呀跳进了清溪河。就在马一跳这功夫，孟良心想，完了，马呀，你这是要我的命。孟良把眼睛一闭，这就等着淹死了。待了一会儿，睁眼一瞧，这马没沉下去，水刚到马肚子这儿。这匹马驮着孟良是覆水而过。孟良一瞧乐了，哎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这是宝马呀，会覆水，我这纯粹是自个儿把自个儿吓了一跳。好马，今儿个是你把我救了，等到了边关，我得好好的犒劳犒劳你。这匹马覆过了清溪河，上了岸了。孟良扭向回头一看，王强跟那驸马穆义带着许多人马都在河对岸上吵嚷着要过河呢。孟良在马上高喊了一声，小子们，你们别过来了，等你们过来也就没影了，有缘分的话咱们改日再见。你家太爷我走了。孟良催马加鞭，在这个时候他本想要找一找老干爹赵世芳，可是后边有追兵，情势紧急，不能再找了。孟良心想，老人家日后再对您答谢吧。孟良双脚磕蹬，这匹马四蹄如飞，就奔着宋朝边界这儿跑来了。孟良暗想，萧太后的头发到来了，快点给我六哥喝下去，回去晚了六哥的性命难保啊。孟良一边走着一边看这一带的地形，心想离宋朝边界还有一段路程，来的时候可没遇见北国韩昌的队伍，这回回去但愿老天保佑，也别碰上他们北国兵，少找点麻烦。孟良一边想一边往前走，顺大道绕过一个山头，抬头一瞧，哎呦，在一望之内扎着一座帐篷。孟良心想，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没有驻兵，这回怎么回来了住上队伍了？哎呦，帐篷挨帐篷住的兵还不少呢，一定是辽兵，别往前走了，干脆我呀给他绕路而行。往两旁边瞅了瞅，想绕路没有道，孟良一想，我干脆顺原路回去。他拨转马头刚要往回走，就听树林子里边有人喊，站住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偷看军营地形，探头索脑，是不是宋朝的奸细？孟良顺声音一看，是十几个辽兵。孟良心里都明白，这是巡营廖绍的兵士。孟良一抬腿，从马上把这枪就摘下来。孟良说，我不是宋朝奸细，我是辽邦的，到这儿来要到中原去办事儿的。这几个辽兵一看这个人穿的衣服倒是辽邦的衣服，好吧，跟着我们到大营里边去一趟，如果有幽州城里的行令公文，我们元帅会放你过去的。孟良说，你们元帅是谁呀？我们元帅是韩昌韩延寿。孟良一听，真他娘的不走字儿，我要一见韩昌啊，那就全完了。孟良心里边这么想，嘴里边可没这么说。哦，韩昌啊，我认识，你们几个小子偷钱带路，我跟着你们。这几个辽兵一听，哎呦呵，这家伙好大的口气啊，好吧，跟我们来吧。这几个辽兵在前边走，孟良催马在后边跟着，刚走了没有十几步，孟良一带丝缰，啪，秣马往回去跑。这几个辽兵一看，哎，你往哪儿跑？站住！孟良说，小子，不服你就催马跟咱赛赛，看看是你快还是我快。几个辽兵心想，这个人一定是来路不明，不然的话他怎么跑了呢？这几个辽兵随后就追，告诉两个人，快给韩元帅送信。孟良这马呀是宝马呀，跑着跑着就把这几个辽兵给甩到后头了。孟良一口气也不知跑着了有多远，定了定神，变了变方向，心中暗想，这回不走那道了，走另一条路，奔大宋国境。孟良催马加鞭又往前走，眼瞅着就望见大宋边界了。孟良心想，总算是到了。就这个时候，树林中一声炮响，啪，出来一哨人马把道路拦住。
大都旗一闪，旗下闪出了一匹昏红马，马上坐的正是北国元帅韩昌韩延寿，手中一端三股托天叉。韩昌一看是孟良，好，我把你大胆的孟良竟敢潜入我辽方，今天我看你往哪里逃走。我就知道你那条路走不通，就得走这条路，早在这儿恭候多时了。孟良说，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，闹了半天是老朋友。韩昌啊，大英雄强不欺弱，众不欺寡，今儿个就我一个人，你带着这么多队伍，念在你我疆场上这点交情，放我过去怎么样？韩昌一听疆场上交情，有什么交情，恨不能我杀了你。韩昌说，孟良，你到我辽邦地界意欲何往？孟良说，韩昌哎，没什么事儿，我上幽州啊串了个门，看看我那老朋友你们那女皇上萧太后啊。哎，我跟这个萧太后可不是一半年的交情了，我们是老朋友，她留我在幽州住了几天，这不又让我回来了。韩昌气得大声怪叫，孟良，你少要胡言。说着话端茶就此哗啦。孟良这功夫提枪招架，孟良使斧子使惯，使枪不得劲儿，二马一错蹬的时候，孟良拿着个枪嘴照着韩昌那头绷就捅了一下子。其实啊，这不叫招，瞎捅。这下子捅到韩昌马后座上了，这马一疼，噌的一下子窜出老远去。韩昌自个儿都纳闷，嗯，怎么我这马突然蹦一下子。孟良头也不回，把大枪当棍子使唤，噼噼啪啪打倒了不少辽兵，催马往前就跑。韩昌吩咐一声，给我追，今天拿不住孟良，我就不收兵了。韩昌带队伍就追下来了。孟良在前边跑着跑着就跑进了大宋边界，韩昌的队伍也追进了大宋边界了。孟良心想，今天这怎么了，宋朝边界这也没有巡逻的队伍了，我老孟要坏赛。又一想，我的马好，你们不容易追得上我，我一气跑到边关也就有人接应我了。孟良心里边这么想，可是对这一带的路有点生疏。他顺着道往前走着走着，前面是一座大山拦路，感情他跑的这个道啊是人家拉柴火的道，到山根底下就没道了。孟良一看坏了，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今天我是马到山前没有辙，没办法顺着山根往前走。本来没有道了，踩着荒草树棵子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缓慢的行进，后边韩昌的队伍就到了。韩昌把队伍拉了个半圆形，冲着孟良这就围过来。孟良心想，老孟要完，我被擒被杀都不足为惜呀，只是这个萧太后的刺龙发带不回边关，六哥的病体就不能痊愈，真真的急死我也。正这功夫，韩昌的队伍后边乱了，人喊马叫，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啊。韩昌一回头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哨人马，见着辽兵是连杀带砍。韩昌回头一看，为首的这个人也看不出是男的来，看不出是女的来，身上穿红挂绿，脸上血青，像冬瓜夏霜一样擦着粉，一脸大麻子，抹着红嘴唇，跨骑一匹昏红马，手持一口三厅门扇大砍刀。这刀头就像一扇小门一样，使刀的跟他的使刀的一比呀，都成小三号。孟良在远处一看，他忽然就想起来了，哎呦，这个人是当初曾经拿住我的那位，我六哥的未婚妻王怀之女王兰英啊。孟良在马上就喊了一嗓子，六嫂子快点助我一旁之力，兄弟我这是人单势孤。其实啊，王兰英跟杨六郎还没过门呢，孟良就喊六嫂子。王兰英一听这是谁喊呢，顺声音一看，哦，是他呀，孟良，他管我叫六嫂，叫的早了点儿。想到这儿脸一红，这位四十来岁的大姑娘有点害臊了，不过她这脸红别人没看出来，因为她这脸呢本色太重了。王兰英怎么到这儿了呢，这姑娘是闲暇无事带着庄丁出来行为打猎，正好碰见韩昌的队伍。 王兰英把大刀一举，问了一声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韩昌说：“我乃辽邦大元帅韩昌，韩延寿。”王兰英一听：“哈哈，你就是韩昌啊！你屡次进兵进犯中原，我找你不到，寻你不着，今天姑奶奶要教训教训你。”韩昌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王兰英说：“大刀王怀之女。”花刀马刀大刀刀是力劈华山，直奔着韩昌，唰的刀就下来。这点韩昌心里边才明白，哦，这是个女的。哎呦，长这么大头一回见这么丑的女人。韩昌用叉一架着，大刀当啷啷啷啷，当啷这一响，震得韩昌两膀发麻。韩昌心想：哟呵，好厉害，这女的比男的劲大。百叉够奔王兰英的前胸就扎来了。王兰英用刀背往外一磕，韩昌这叉呀，前把差点松了手，二马错蹬，王兰英这口板门刀一个莫秋斩，呜，奔着韩昌的后脑海就来了。韩昌一低头，刀带着风声擦颈而过。韩昌暗想：我可真得小心着。两个人再打照面，王兰英这口大刀搬刀头推刀转，刀转在韩昌的眼前那么一晃，韩昌用叉子一划了，借着二马错蹬的功夫，王兰英左手扳刀杆，右手推刀头，这口大刀是拦腰而来，唰！韩昌一看麻烦了，用叉往外推，不赶趟了，喝出去我这肚子碰，肚子没他刀快，非碰两截不可，急中生智，身体往马后坐上一躺，来了一个顺势铁板桥，这口大刀在韩昌的鼻子尖上过去了，唰，把鼻子尖上的汗毛削掉了三根。韩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这两个照面韩昌就有三分怯阵了，再马打照面韩昌就加着万分的小心。孟良在旁边一个劲儿的添油加醋：刘曹威，能拿活的你就拿活的，不能拿活的死的也对付。六哥呀，正等着你立功报效呢，夫妻要团圆了。王兰英也没听清孟良说的是什么玩意儿，只想着打败了韩昌就露一个大脸呢。二人打到没有十几个回合，二马错蹬的功夫，王兰英探背膀一伸手，把韩昌的判甲套给抓住了，使劲往怀里边一带，嘿！韩昌一看不好，我可不能被他生擒活捉。他双腿一踏蹬，一只手抓住铁锅梁，右手的钢叉照着王兰英的胳膊哐就立叉。王兰英这功夫单手轻刀往我一架，他的叉嘡啷这一声叉掉地下了。韩昌一看不好，双脚甩蹬，一拧身由打马上往下一滚，王兰英这个手可就抓不住了，因为他拧了个劲儿，扑通一声，韩昌就摔到地上了。王兰英一带马嘶缰，这匹马前蹄一竖，往下一拍，啪！王兰英打算把韩昌用这马蹄子给拍死。韩昌呢，挺利索，来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在马蹄子底下咕噜过来，一个鲤鱼打挺，腾站起来，手提兵卒赶紧把他钢叉捡起来递给他了。众兵卒呼啦的一声拥上前来，围住王兰英给主帅解围。王兰英手举板门刀，大喊一声：不怕死的你们进前来。这口大刀像削瓜切菜剁萝卜一样，气就咔嚓气的咕噜，刀头也太大点，有时候这一刀能切下仨脑袋来。只看人头在地下乱滚，血水横流。韩昌在旁边二番上马，心想：这个丑女人我得记住她，日后相见不可轻敌，此处不能久战，要是遇见宋军没有我的好处。韩昌急忙率领着队伍就撤回去了。王兰英带着庄丁追杀了一阵，这才拨马回来。孟良在旁边一看，这王兰英真是一员勇将，我大宋英中哪个能是他的对手。孟良赶紧下马来到王兰英的跟前：刘曹魏你好啊，兄弟给您见礼了。王兰英挂上大刀，甩蹬离鞍下了马：孟先帝快快请起，可不要这么称呼。其实啊，王兰英那心里边很愿意听这个称呼，因为孟良叫他一声六嫂， 这就意味着他和杨六郎是两口子了。孟良受人救命之恩呢，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
刘嫂啊，
我告诉您，有件天大的喜事儿，我得跟您说说。我六哥没死。王兰英一听，真的吗？
孟良说，你看我能撒谎吗？我要撒谎是小狗子。
孟良就把杨六郎冒充人堂会的事情详诉了一遍。王兰英听了之后心中暗想，谢天谢地呀，这真是苍天有眼，神佛保佑啊。又一转念，人家这个杨六郎心里边有我没有我，这还不一定呢，得打听打听。
我说孟良啊，你六哥现在做了三官元帅了，他怎么样啊？孟良说，别提了，被辽邦的奸细所害，重病在身，危在旦夕呀。我这不是上辽邦道发吗？就是为给他治病，这回一有药他就死不了了。刘嫂啊，有功夫不去看看我六哥去吗？啊，你这夫妻也没有点夫妻感情啊。
王兰英说，嗨，人家是三官元帅，咱们是荒野村姑，恐怕人家早把咱忘了。
孟良说，哎，没忘没忘。我告诉你六嫂，就打那回我跟我六哥在你大王庄那么一过，六哥不是就跟您见那么一面吗？见那一面之后就把您忘不了了，跟我们弟兄动不动就提起你来呀。说实在的，要准说六嫂您这容貌长得说多漂亮，那是兄弟我奉承您。可有一样啊，情人眼里出西施啊。
六嫂啊，您得上边关去。王兰英听到这再也没多言。
孟良啊，你快走吧，哪那么多话呀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老孟我可要登城上路了，您回去给老爷子带好。
孟良催马加鞭，刚走出没有十来步，就听王兰英在后边喊上了，
孟良，孟贤弟。
孟良带马一回头，
刘嫂有什么事？
王兰英在远处说了一句，你给我都带好啊。孟良一听，
哎，这都带好我明白了，先给我六哥带好。
王兰英说，去。说完这句话一拨马走了。
让这孟良给说的，
这王兰英对杨六郎还真是含情脉脉。孟良心想，恐怕我六哥呀早把这王兰英忘得连影都没了。孟良马上加鞭来到了边关，城门外勒出了坐马，向城上高喊，
哎，军卒们，速速往里禀报，
报与八王天官得知，就说边关上将军孟良只身一人闯入虎穴，幽州道发大胜而归，并带来了宝马金枪，立下汗马功劳，让他们大开城门列队出营，迎接孟二爷进城啊。城上的军卒一听，急急忙忙往帅府堂禀报。这两天八千岁天天掐着手指头算，算着孟良该回来了，算着该回来，可他就回来了。军卒这一报，八千岁一听是龙心大悦，看来果真孟良是道发而归。马上传旨，吹三通打三通，两郎奏乐，全体边关将士列队迎接。八千岁怀抱着麻面金简亲自前往，城门闪开，队列列出，八王和寇准走在前面，一瞧孟良这副神态，坐在马上洋洋得意，撇着大嘴。八王和寇准来到孟良马前，孟良一看从马上这才下来，
王帝千岁，天官大人，孟良得胜而归。
八王说，孟良，慈龙发可曾到来了？
干什么去的？慈龙发已经带在身上，不光那个，您看这匹马，
这是人世上少有的宝马，名叫日月枭雄策。您再看这条枪，这是塞北幽州兵器库里边的宝枪，天庆梁王的遗物，龙头赞金枪。
寇准说，孟良啊，看来你这功劳非小啊，快快都摔堂堂话。
大家伙把孟良迎进了边关帅府堂，交赞走上前来说，二龟，你还真有两下吗？要看走的那阵呢，你都吓哭了，我寻思你活着回不来了。
孟良说，别提那事儿，我干嘛吓哭了？没有底我敢去吗？
为六哥的病怎么也得去，这叫为朋友两肋插刀。
交赞说，二哥，
你怎么把那话道来的？
孟良说，咱哥们有功夫再细唠啊，他反正这么说吧，除了我去谁也到不来。
小赞说，那可不，我服了你了。
二哥，
俩人正说话，这功夫八千岁让孟良快把慈龙发拿出来交予了任道安。孟良从怀中伸手，小心翼翼的把这慈龙发的包就拿出来了，一边打着包一边说着话，嘿，这是拿命换来的，除了老孟谁去也不行。最后打开了八王一看，长的短的都有，有这么几根头发。八王说，这就是萧太后的头发吗？
孟良说，错了，管坏。
寇准说，孟良啊，你是怎么把头发盗来的？
孟良说，这事儿那可麻烦了，我到幽州一去，正赶上他们贴黄榜找驯马官，我去了，到那儿把马给驯服了，被封为御马官，萧太后亲自召见我，咱长得有人缘啊，萧太后一看见我就得意，我老把我请到那宫里边吃饭去，还问我有什么事儿啊，需要他办的呀，说话，咱们好朋友得给好朋友帮忙。后来我就说了，我说我有好朋友有病了，得要您几根头发当药引子。萧太后就说了，那好办，要多少你自个儿薅。我说用不了多少啊，有个六根七根十来根就够了，我薅了几根短的，他呢又亲自给我拔了几根长的交给我了，我就回来了。
寇准说，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？
孟良说，我说我叫赵有德，我没敢说叫孟良啊，哎，编了个名。
寇准说，你说的都是实话吗？
天官，这叫什么话，老孟怎么能说瞎话呢？快点给我六哥治病。
任道安接过来这慈龙发，看了看孟良，
孟二将军，这发要是真的，燕昭的病就能好，要是假的，可就枉返徒劳了。
孟良说，什么话，我瞪着眼从他脑袋上薅下来的，怎么能是假的呢？
任道安心想，我听你说的这话不可信，我怀疑你说谎，但是只好投药看一看吧。任道安这些天已经给六郎用过几副药了，六郎的病情略见好转，今天他又把方剂调了一下，再加上慈龙发，六郎用了三副药已经醒过来了，六副药就下了地了，不到十副药，六郎是基本上病体痊愈。
六郎病体这一好，八王千岁高兴啊，为庆贺六郎病体康复，在边关设宴。这天中午酒宴摆好了，正要开席的时候，外边有军卒进来报，王家千岁，城外来了一个女人，要找孟良。孟良一听，问了一下这女人什么长相，军卒把这女人的长相貌相跟孟良这么一说，孟良心想，我明白了，这是那位没过门的六嫂大刀王兰英来了。哎呀，在路上他救了我的命，我跟他说了几句笑话，看来他真找来了，这事儿我还没跟我六哥说呢，怎么办，要跟我六哥一说他准不乐意，不说人家外边找我，这不是让我两头为难吗？
哎，对了，我呀先跟八千岁说，让王爷从中做主。
那六哥就不好说话了。
好嘞，
孟良特意找到八王千岁，
王爷，有件事我得跟您说呀。
八王说，孟将军有话请讲。
王爷您听见没有，城外来人了，知道来的是谁吗？
八王说，不知道啊。
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兵家有云呐，千军容易得，一将最难求，这位就是最难求的那一将。
八王说，哦，有这等事情，你怎么知道呢？
孟良说，我倒回慈龙发之后，眼看着出离辽邦地界，正碰上韩昌，把我追到宋朝边界，他人马众多呀，我单人独骑正没辙的时候，就碰见这位了。这位一口大刀，带着十来名装兵，就把韩昌愣给打到马下边去了。
咱们这宋营里头哪位能把韩昌打到马下头去？八王一听，这是一员猛将啊。孟良说，那是啊。寇准说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孟良说，他叫王兰英。寇准说，这是个女的。孟良说，我也没说是男的。寇准说，女将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？孟良说，你分是哪儿的女将啊？这是老杨家的女将啊，王家千岁。这员将能不能收服，就看王家千岁您的心胸了。八王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孟良说，这位女将是我六哥的未婚妻。王爷一听，当时真愣了，不对呀，我玉妹柴郡主许配给燕昭了，这怎么又出来的未婚妻呢？孟良就把当初路过大王庄，王怀讲述的王兰英和杨六郎指腹为媒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孟良说，王家千岁，您别看柴郡主和我六哥已经成亲多年，但是要跟人家这位王兰英比，那还晚着呢。人家跟我六哥没下生的时候就定了亲了。王爷，您要是有德有道，应该让我六哥把这王兰英收下，大宋朝多一条顶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人家还说了，不跟柴郡主争大争小，只求杨门做一个媳妇。现在人家已经在城外了，王爷能不能礼贤下士，可就看王爷您的了。孟良跟八王千岁什么都说了，可就是没说这王兰英她长得什么模样。八千岁一听，既然有这样的能人，孤王哪有不用之理呀？燕昭大病初愈，还不知此事，孤王我先替他接进来。孟良说，王爷接进来您得给宅日子拜堂啊，不然的话人家可不来。八王说，那是自然，孤王给他做媒人。寇准你看如何呀？寇准说，王家千岁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摆对相迎吧。寇准没说什么，可老合计孟良说的这话里边好像有点事儿。八王吩咐寇准代替孤王迎接贤士。孟良跟随着寇天官也出去了，八王千岁坐在帅堂等着，时间不大把这位贤士就给接进来了。寇准说，王家千岁相识接到。孟良说，六嫂子，上边就是八王千岁过来见礼。王兰英今天是全身披挂走到跟前，往地下一跪，王家千岁，山野村姑给王爷见礼。八王往下一看，就这副尊容啊，够十五人看半月的，一个人能背一天。丑陋之人常常见，不如此位丑的奇。八千岁心想，孟良啊，你给燕昭领来这么一位夫人，这燕昭他能乐意吗？别多想了，赶紧免礼，旁边赐座，谢王爷。王兰英站起来了，旁边有人搬个把椅子来。王兰英说，无知草民哪有座位。王爷说，听孟良说，你乃宋史贤士，哪能慢待呀？如此说来，那我们就谢座了。贤士我们可不敢当。八王这一问王兰英的身世，直到他也是将门之后，当问到他到此何干的时候，王兰英说了，学会文武义卖于帝王家，奉家父之命，我是代义投军，为国尽忠啊。